247集。
玄慈方丈命执法僧将虚竹杖责130棍。执法僧眼望玄寂，玄寂点了点头，虚竹已然跪下受杖。执法僧当即举起刑杖，一棍棍地向虚竹背上、臀上打去，直打得他皮开肉绽，鲜血四溅。叶二娘心下痛惜呀，但她素具玄慈威严，不敢代为求情。好容易这130棍打完，虚竹不曾运内力抗御，已经疼得无法站立。玄慈道：“自此刻起，你破门还俗，不再是少林寺的僧侣了。”虚竹垂泪道：“是。”玄慈又道：“玄慈犯了淫戒，与虚竹同罪，身为方丈，罪行加倍。执法僧重重责打玄慈200棍。少林寺清狱幽关，不得徇私舞弊。”说着，跪伏在地，遥遥对着少林寺大雄宝殿的佛像，自行撩起了僧袍，露出了背脊。群雄面面相觑啊，少林寺方丈当众受刑，那当真是骇人听闻、大为误情之事啊。玄寂道：“师兄，你玄慈厉声道：“我少林寺千年清誉，岂可坏于我手？”玄寂含泪道：“是，执法僧用刑。”两名执法僧合十躬身道：“方丈得罪了。”随即站直身子，举起刑杖向玄慈背上击了下去。二僧知道方丈受刑最难受的还是当众受辱，不在皮肉之苦，倘若手下容情给旁人瞧了出来，落下画饼，那么方丈这番受辱反而成为毫无结果了。是以一棍棍打将下去，啪啪有声，片刻之间便将玄慈背上、骨上打得满是杖痕、血溅僧袍。群僧听得执法僧一五一十的呼着杖责之术，都是垂头低眉，默默念佛。普渡寺道清大师突然说道：“哦，玄寂师兄，贵寺尊重佛门戒律，方丈一体受刑，贫僧好生钦佩。只是玄慈师兄年纪老迈，他又不肯运功护身，这200棍却是经受不起。贫僧冒昧且说个情，现下已打了80掌，余下之数暂且记下吧。”群雄中许多人都叫了起来，道：“正是正是，咱们也来讨个情吧。”玄寂尚未回答，玄慈朗声说道：“啊，多谢众位圣。只是戒律如山，不可宽纵，执法僧快快用杖。”那两名执法僧本已暂停施行， 听方丈语意坚决，只得又一五一十地打将下去。堪堪又打了四十余仗，玄慈支持不住，撑在地下的双手一软，面孔触到了尘土。叶二娘哭叫道：“此事须怪不得方丈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受人之气，故意去引诱方丈。这余下的棍子由我来受吧。”一面哭叫，一面奔将前去，要伏在玄慈身上待他受杖。玄慈左手一指点出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已经封住了叶二娘的穴道。玄慈微笑道：“痴人，你又非佛门女尼，堪不破爱欲，何罪之有啊？”叶二娘呆在当地，动弹不得，只是泪水簌簌而下。玄慈喝道：“行杖！”好容易两百下法杖打完，鲜血流得满地。玄慈免提真气护心，以免疼得昏晕过去。两名执法僧将行杖一束，向玄寂道：“禀报首座，玄慈方丈受杖完毕。”玄寂点了点头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玄慈挣扎着站起身来，向着叶二娘虚点一指，想解开叶二娘身上的穴道，不料重伤之余，真气难以凝聚，这一指竟不生效。虚竹见状，忙即给母亲解开了穴道。玄慈向二人招了招手，叶二娘和虚竹走到他的身旁。虚竹心下踌躇，不知该叫爹爹，还是该叫方丈。玄慈伸出手去，右手抓住叶二娘的手腕，左手抓住虚竹，说道：“过去二十余年来，我日日夜夜记挂着你母子二人，自知身犯大戒，却又不敢向僧众忏悔，今日却能一举解脱，从此更无牵挂恐惧，心得安乐。”说记道：“人生于世，有欲有爱，烦恼多苦，解脱为乐。”说罢慢慢闭上了眼睛，脸露祥和微笑。叶二娘和虚竹都不敢动，不知玄慈大师还有什么话说，却觉得他手掌越来越冷。叶二娘大吃一惊，伸手探他鼻息，竟然早已气绝而死。叶二娘变色道：“你怎么舍我而去了？”突然一跃丈余，从半空中摔将下来，砰的一声掉在玄慈脚边，身子扭了几下便即不动。虚竹叫道：“娘娘，你不可，你……”伸手扶起母亲，只见一柄匕首插在母亲心口，只露出个刀柄，眼见是不活了。虚竹 急忙点了母亲伤口周围的穴道，又以真气运到玄磁方丈体内，手忙脚乱，欲待同时救活两人。薛木华奔将过来相助，但见二人心停气绝，已无法可救，劝道：“师叔，节哀，两位老人家是不能救的了。”虚竹却不死心，运了好半晌北冥真气，父母二人却哪里还有半点动静。虚竹悲从中来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24年来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从未领略过半分天伦之乐。今日刚刚找到生父生母，但不到一个时辰，父母便即双双惨亡。群雄初闻虚竹之父竟是少林寺方丈玄慈，人人均觉得他不守清规，大有鄙夷之意。待见他坦然当众受刑，以维护少林寺的清誉，这等大勇实非常人所能，都想他受此重刑也可抵偿一时失足了。万不料他受刑之后随即自觉经脉，本来一死之后一了百了，他既然早蒙死志，这200丈之辱原可免去，但是他定要先行忍辱受杖，以维护少林寺的清誉，然后再死，实在是英雄好汉的行径。群雄心敬他的为人，不少人走到玄慈的遗体之前躬身下拜。南海恶神道：“
二姐，你人也死了，岳老三不跟你争着排名了，你算老二便是了。”
这些年来他说什么也要和叶二娘争个高低短长，想在武功上胜过叶二娘而居天下第二恶人之位，此刻竟肯退让，实是大大的不易。只因他既伤痛叶二娘之死，又敬佩叶二娘的毅力。丐帮群丐一团高兴地赶到少林寺来，雄心勃勃，只盼凭着帮主深不可测的武功夺得武林盟主之位，丐帮从此压倒少林派，为中原武林的领袖。哪知庄帮主拜丁春秋为师于前，被萧峰踢断双腿于后，人人性意索然，面目无光。吴长老大声说道：“
众位兄弟，咱们还在这里干什么？难道想讨残羹冷饭不成？这就下山去吧。”
群丐轰然答应，纷纷转身下山。包不同突然大声道：“
哎，且慢且慢，包某有一言要告知丐帮。”
陈长老当日在无锡曾与包不同及风波恶斗过，知道此人口中素来没有好话，右足在地下一顿，厉声道：“
姓包的，有话便说，有屁少放。”
包不同伸手捏住了鼻子，叫道：“
哎呀，好臭好臭！哎，会放臭屁的叫花子，你们帮中可有一个名叫易大彪的老叫花子呀？”啊！
陈长老听他说到易大彪，当时便流上了神，问道：“
有便怎样？没有又怎样？包不同说，我是在跟一个会放屁的叫花子说话，你搭上口来，是不是承认自己放臭屁呀？
陈长老牵挂本帮大事，哪里耐烦跟包不同做这等无关紧要的口舌之争啊？问道：“
我问你，易大彪怎么了？他是本帮的弟子，派到西夏公干，阁下可有他的讯息吗？”
包不同说：“我正要跟你说一件西夏国的大事呢，啊，只不过易大彪，哼，却早已见阎王去了。”
陈长老道：“此话当真？请问西夏国有什么大事？”
包不同道：“哼，你骂我说话如同放屁。哼，这会儿啊，我可不想放屁了。”哼哼。
陈长老只气得白须飘动，但心想以大事为重，当即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
哈哈，是才说话得罪了阁下，老夫赔罪。”
包不同说：“啊，赔罪倒也不必，以后啊，你多放屁，少说话也就是了。”
陈长老一怔，心道：“这是什么话呀？”只是眼下有求于这个包不同，不愿意跟他无谓纠缠，微微一笑，并不再言。包不同忽然道：“
好臭好臭，哎呀，你这人太不成话了。”
陈长老道：“什么不成话呀？”
包不同道：“你不开口说话，无处出气，自然须得另寻宣泄之处了。”
陈长老心道：“这此人当真难缠，我只说了一句无理之言，他便颠三倒四的说个没完。我只有不出声才是上策，否则他始终言不及义，说不上正道啊。”当下又是微微一笑，并不答话。包不同摇头道：“
非也非也，你跟我抬杠，那是你错之极矣。”
长老微笑道：“
在下口也没开，怎能与阁下抬杠啊？”
包不同道：“你没说话，只放臭屁，自然不用开口。”
陈长老皱起眉头说道：“呵呵，取笑了。”包不同见人家一味退让，自己已经占足了上风，便道：“
啊，你既然开口说话，那便不是和我抬杠了，我就跟你说了吧。啊，几个月之前呢，我随着咱们公子邓大哥、公冶二哥等一行人，在干粮道上的一座树林之中，见到一群叫花子，一个个尸横就地，啊，有的身首异处，有的腹破长流，哎呀，可怜呐，可怜呐！这些人呐，背上都附了布袋，或三只，或四只，或五只烟，或六只烟。”
陈长老道：“啊，想必都是毕帮的兄弟了。”
包不同道：“啊，我见到这群老兄之时啊，他们都已死去多时，那时候啊，也不知喝了孟婆汤没有，上了望乡台没有，也不知在十殿阎王的哪一殿受审。他们既不能说话，我自也不便请教他们的尊姓大名、先乡何处、何帮何派、因何而死，否则他们变成了鬼，也都会骂我一声‘有话快说，有屁少放’，岂不是冤枉哉也？”
陈长老听到这事儿涉及本帮兄弟多人的死讯，自是十分关心，既不敢默不作声，更不敢出言顶撞，只得道：“
包兄说的是。”
包不同摇头道：“非也非也，姓包的呀，生平最瞧不起随声附和之人。哼，你口中说道包兄说的是，你心里却在破口骂我直娘贼、乌龟、王八蛋，这便叫做腹非。哼，此乃星宿一派无耻之徒的行径啊！至于男子汉大丈夫，是则是，非则非，旁人有旁人的见地，自己有自己的主张。 自反而说，虽千万人无往矣，特立独行，皎皎不群，这才是英雄好汉。
他又将陈长老教训了一通，这才说道，
啊，其中呢，却有一位老兄受伤未死，那时候虽然未死啊，却也去死不远了。他自称名叫易大彪，他从西夏国而来，接了一张西夏国国王的榜文，事关重大，于是呢，交给了我们，托我们交给贵邦长老。
宋长老心想，陈兄弟在言语之中已经得罪了此人，还是由我出面较好，当即上前深深一揖，说道，包先生仗义传训，必帮上下，军感大德。包不同道，
非也非也，未必贵帮上下都感我的大德吧。
宋长老一怔，道，包先生此话从何说起呀？
包不同指着远处的游坦之说，贵帮帮主就非但不成我情，心中反而将我恨到了极处。
宋陈二长老齐声道，那是什么缘故，要请包先生指教。
包不同道，那易大彪临死之前说道，他们这伙子人都是贵帮庄帮主派人害死的，只因他们不服这个姓庄的小子做帮主，因此这小子就派人追杀。
嗨，可怜呐，可怜。
那易大彪请我们传言，要吴长老和各位长老千万小心提防。
包不同一出此言，群盖登时耸动。
吴长老快步走到游坦之身前，厉声喝问，
此话是真是假？
游坦之自被削锋踢断了双腿，一直坐在地上不言不动，前运内力止痛，突然听包不同揭露当时秘密，不由得甚是惶恐，又听到吴长老厉声质问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